感谢和赞美，你是何等的信实。哦，当我们仰望呼求等候的时候，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你那不仅向我们显现，也要对我们说话。哦，也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要做的工作。哦，主，我们的心淡淡的仰望你，渴慕你。哦，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成形，让在基督上面是多而又多。哦，丰富又加上丰富，充足加上充足。哦，好像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主啊，在这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也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OK， 我们来看彼得后书。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我们从十六节。看到第十八节，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先来读一下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再说，整个的，不论是彼得，是保罗啊，这些使徒们，意思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且要过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的生活。主要有两个原因，因为。但是还有你可以多讲几个，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不能够再活在那过去还没有信主以前的那种的黑暗、那种的邪恶、那种的污秽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还可以再犯罪吗？断乎不可。这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还可以，甚至偶尔犯罪可以吗？保罗说当然不可以，因为你生命改变了。所以保罗用这句话，你已经从监牢放出来，你还愿意住在监牢里面吗？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人相称，这是一个啊。所以主把我们放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为他作践。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好叫有一天经过各样的考验，我们的生命成熟了，丰富了，或许那天主来的时候我们预备好了。用这句话更正确一点，因为神拯救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应许，有一个叫做奖赏在里面。那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所以主的两个，一个叫主的来 the first coming， 就道成肉身来我们当中，这是很重要，叫我们整个人借着他的道成肉身，我们可以进到救恩的里面。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很多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方面我们的整个救恩的应许要得以全部的完全，所以天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神的国已经降临，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在进行当中，在发生的里面，因为这些事情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不是说主的救恩没有完成，而是我们的经历还没有完成。 OK， 也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完成里面，所以我们也需要被训练。就是你很有钱，你非常有钱，你不肯把你的几百万给三岁孩子，你需要这个孩子长大，你才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资源，或者你为他预备的这个产业给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这个就给我们主要的几个东西，哦，有个奖赏，有个预备，而且神的同在等等等等。所以不要后退，不要这个所谓的懈怠啦，或是懒惰啦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个还不够，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这都是一个很正确的教导。 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活在一个观念的里面，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活在一个经历的里面。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活在一个所谓抽象一个所谓的这个好像一个虚灵的世界，你要活在一个真实。所以真理跟真实是一个分不开的， truth 是真理，但是 reality 也是一个真理，意思说真理跟真实是分不开。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对圣经的了解或者这些经历里面，我觉得圣灵最宝贵的事情就是把真理变成一个真实。圣灵可以把我们所明白的真理成为你我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就叫神学就用这个字叫 reality， 就是真实。神的爱是真实的，不仅是一个真理，也可以感觉到的，也可以体会到的。哦，神的大能不是一个观念，是圣灵帮助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在你身上有神的释放意志，甚至你问人家祷告的时候，神的大能也可以透过你彰显在别人的身上。所以这不仅是神的权柄能力，所以赶鬼的时候常有人在这个说，赶鬼不是靠你力气跟他打架，赶鬼是靠神给你的权柄，你吩咐他出去他就一定要出去。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个的权柄是很难去抓住的，如果你喊他出去出去他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是有权柄还没权柄。不过当你奉主耶稣之名叫他出去的时候他出去，你就发现原来权柄是这么的简单，意思说从某角是这么的好像的一个很玄的，但是确实是有事情发生的，那这些是很重要。所以呢前面一句话请留意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国度就是基本上这个字最简单的翻译就是权柄，神掌权的意思，或是神掌权产生的影响产生的结果，这些都是 OK， 这是将来的，而且是永恒的，这个不会改变的。特别讲永恒这个字，永远这个只能够放在神身上，当然属于神的，包括神的权柄能力，包括他带出的这个祝福带出的影响力，既然神是永恒的，所以这些的事情的发生，特别发生在你我这些信人信他人身上，也是一个永恒的不改变。 OK， so far so good， 都是很好的道理，都是很准确的证。这时候呢保罗是这样的说，今天你信了耶稣，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或是用旧约的话，或是用那句话，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改变是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得着圣灵吗？这是加太书那边说的。相对的，当保罗在这君王面前说我没有这个时候我传这个福音就这样传，人家说你发疯了等等的，保罗说我没有没有，我所传的只是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讲什么？这讲他与主面对面的经历啊，天上这大马色路上。其实彼得也一模一样，当他讲到这些真理的时候，他讲完这个真理，他的 argument 他的争论呢，证实他的真理讲的是真的，不是只是讲个很抽象或是很玄，或是甚至讲一个很有逻辑的真理，他是用经验来 proof 他所讲的是真的。所以讲到这个所谓国度的时候，如果说有解经家说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是讲 the word of God， 就是大写那个这个 word 就是神的话，不要离开真道啊等等这些东西，真道不要离开，意思是说真道不仅是在你的里面是了解，真道是可以活出来。我怎么知道真道有没有离开你？或你怎么知道真道有没有离开？因为你没有活在，有没有活在真道里面，所以那些生命的果实加上就明白你是活在真道里面，你是活在神的这个拣选，你是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你活出这个真道来。所以 the word of God is 非常重要。但是另外一个，从第刚刚我们这个我们读的十六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是讲到另外一个 the word of God， 这个是 incarnate，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一个 the logos 就是所谓写出来的道，一个叫做道成肉身的道。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这是主耶稣基督，道与神同在是主耶稣基督，然后 道成肉身的当中，所以道就是神。所以把这个人所看见的这两个，一个叫做 the word of God, the logos, 一个叫做 incarnate, 就是所谓道成肉身的道，叫做主耶稣基督，放在一起。所以今天很多人说爱主耶稣，如果很多人说我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今天我要服侍主耶稣基督等等等等，没有道你怎么能够服侍呢？没有道你怎么知道怎么服侍呢？如果没有道你怎么知道你是爱？如果连道这个 the logos 这个 written word 这个写的话你我都不去爱，就是说花功夫去追求，你告诉我说你很爱耶稣，其实有蛮抽象。我讲不讲你们，是讲我自己。我们在教会说我要，我在那时候在教会做执事啊，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哦，我们当时服侍主，我们爱主等等，我们什么都做，就一样不太做了，就是不太读经，也不太祷告，也不喜欢跟神讲话，也不喜欢从神的话里面更多的认识神。那我们说，我们说了半天我们是爱神，你会觉得蛮奇怪的。 OK, 讲了这么多，这个就成为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彼得不是跟你讲个道理说服你，彼得是讲他一个亲身的经历，是一个他永远不能够忘记的经历。就像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不能够忘记的经历，彼得有个经历什么叫做登山变相。所以后面这段经文其实彼得的前后书都用这个，他看过主，就像保罗他看过主，彼得看的是道成肉身的那位主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恢复他的荣耀。所以圣经说他脸发光跟太阳一样，他的衣裳白到好像那个闪电一样。那这个只能够用语文去描写地上没有看过的东西，用地语文啊，用地上可以看过的了解去描写地上没有真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对彼得来讲是非常非常 impress, 而且更要紧的，彼得不仅他这个牧师是不是他自己这个有点看呢？突然那个晒太阳晒多就头昏脑胀了，又看看发光。No, 他脑袋很清楚，为什么？他听到神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保罗也一模一样，有没有一个大光？保罗就趴倒在地上，然后又听到声音跟他对话：“保罗，保罗，扫罗，为什么你逼迫我？”保罗就问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这对他讲很矛盾。然后第二问句话你要做什么。所以我在说一个基督徒这些年来我发现的宝贵的是，我不是得着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我是得着一个与主不仅是真假的真，真理的真的关系，我得着一个与主真实的关系。这位主是可以听得见，可以是看得见，是可以摸得着。这位主在你的前面，在你的后面，有一次三位体向我显现的时候，我真知道谁在我前面是谁，在他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哦，这个不是我的头脑可以想出来，也不是我过去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没有人教我这个事情，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我也不相信有这种事情。我认为做一个就不要太迷信，圣经讲照着圣经去做，做个乖乖的传道人，那有一天应该就可以上天堂。但是乖也乖不了，因为我做不来。那更要紧，就是做来一点好苦啊，是勉强做出来。更糟糕，就做出来又怎么样？起码我乖一点了，我的妈妈要说乖啊，阿亮你乖，给你个糖。我们乖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事情发生。你就知道我是学简单工程。我对很多抽象事情，你讲个道理，你演戏演得再好，我知道是假的，我就没什么兴趣。你的文章或者你的演讲有多么的好啊动听，但我知道那只是一个理论，对我来讲就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要说的是，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是这么的真，合乎真理的真吗？而且是这么的真实的真，是 real, 是 reality, 那这是很重要。OK, 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啊，这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登山变相，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就翻一个，就是我们就翻到马可福音好了。我们先来看一段这样经文，因为这个成为彼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一个神学观念，基本上是他一个 conviction, 他怎么深信不疑到一个程度， 他深信不仅主就是耶稣就是神，当然他讲到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当然他讲一句话是他讲的，彼得讲，当然耶稣说这是父神告诉你，但是他对于神的那个把握，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把握，还有对于主的应许，什么是他的神学根基，不只是一个观念，当然主耶稣在这样教导对他很重要，但是这个登山变相对他讲是一个最后一个所谓的 conclusion， 这些东西都好，但是加上这个我就相信到底，这不代表他不软弱，在某个时候在黑暗的当中，在看见他所信的那位耶稣好像这时候被抓了这么软弱，他信心也要摇动，但不可否认他整个信心是放在耶稣身上，当然他对耶稣的误解，他对于耶稣要成就工作没有这么准确，每样都完成都这么清楚，也不是他而已啊，每个门徒都这样都跑掉了，直到主的复活，直到主向他们显现，直到圣灵把耶稣带进他们生命里面，他们才过一个更加完全的生活。那回过头来，所以保罗是这样的，在大马上遇见耶稣，彼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遇见耶稣，很有意思啊，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第九章啊，马可福音第九章，前面是讲到什么？就是我们要跟从主，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都是这样说，马太、马可、路加。然后完了以后呢，好像前面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啊，跟作为门徒，其实啊，不要说是。真的没一个几个人听得懂，就听懂以后觉得耶稣会不会太过分了，太绝对的，所以主耶稣讲很多东西不是世界跟世界来比，哦，今天你信耶稣啊，你没有信耶稣你是做个总经理，你信耶稣就会发达成为董事长，没有没有，原来耶稣每次讲都是把地上的事情，不是对着地上另外一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原来他都把地上事情把将跟天上事情对个做个比较，暂时的事情对永恒是做个比较，所以若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你请问还有比这个来的更绝对的吗？舍己啊，前面耶稣也讲过，你若不爱我胜过爱我的你的父母妻子儿女，这已经很太极端了，甚至说不舍己，那时候已经急到一个程度没得急的，那但是呢，这是主耶稣教，不讲完这个以后，那你一定要问我，耶稣我真要这样做吗？耶稣说是啊，因为有个应许为你预备，为什么要受苦？因为有个将来主来的时候一个应许。那这边讲一句话请大家留意，是耶稣又告诉他们，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就那时候听耶稣讲到的教导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所以就回到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人的故事。解经家有点点这边要讨论，到底讲到耶稣降临只是他降临呢，还是讲到登山宝这个所谓登山变相，这时候好像特别，当然这个没有说绝对的分别，因为耶稣已经确实道成肉身已经降临，不过这时候呢，好像在降临当中又显出另外一个，除了道成肉身，那个肉身的主耶稣，他的完全圣洁、完全公义、完全的有能力、有智慧等等以外，这时候还看到彼得，起码这三个门徒看见、听见，或是有些听见不见得看见，看你怎么解释都可以，因为整个事情是彼得把它记载下来，把它讲讲，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个这么时候显出，这不是在降道成肉身的那个人看见的耶稣，是看见道成肉身的那位道成的神，这是一个很大分别。彼得看这么久，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跟你我一样，当然他跟我你我从一个角色人的角色一样，但是他也确实不一样，他没有犯罪，他大有能力，大有权柄，没一个人可以再相比。但是这还不过是一个的认识耶稣，就是一个 perfect man， 一个完全的人，但是谁也没有看过在地上耶稣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 就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用这些语言来描写，他脸发光，哇，好像个太阳一样亮的，好像他衣服白的，好像闪电一样。然后站在两个犹太人看为的最重要的人物，我们就看下去。过了六天，耶稣就跟着彼得、雅各到山上去，就在那边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为洁白，地上漂布，没有一样能够像他像这样白。那其他弟兄讲到他的脸呢，好像日头一样。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耶稣就说啊，这个拉比，我们在那等到后面。那这边没有记载，在其他福音书就讲了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先记载，对比来讲是很重要，因为摩西是由这个以色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承受律法的人，叫做 law giver， 就是摩西把神的律法带到他们的当中。以利亚是谁呢？这位先知叫做是先知，叫做 law keeper， 就是要犹太人要以色列守住神律法的一个重要人物。摩西是以色列得着律法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摩西从山上领受这个律法。然后这个先知，这么多先知，又以以利亚做一个代表，是要以色列走在神律法里面。律法代表神的心意，当一个人走在律法当中的时候，就表示他走在神的心当中。那相对的，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同在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最具体的，包括今天的犹太人的拉比在内，法利赛人为什么这么看重神的律法？因为其他讲的爱主啊、顺服啊，这都很抽象。你怎么知道爱主？你怎么知道顺服主？你怎么知道今天比昨天更加的属灵有进步？因为就看你守律法守多少，看你能够做到神的心意，很白很清楚告诉我神的心是越山，那你做的有多少啊？做的有多少条啊？做到每一个做的有多少完全？所以拉比啊，所以在副楼选一些课的时候，那有一天呢，那个学校校长说，今天下午两点钟啊，有两个从犹太耶路撒冷的拉比要跟我们的教授对话。对什么？我们是说因信称义，他们犹太人说，除了你守住律法，你怎么能够得着神的义？就对这个话。那犹太人的这个拉比最强的 argument， 就像雅各书一样，如果你有信心，把你的心拿给我看看，你拿出来你的信心给我看吗？哎，我可以拿给我的信心给你看，因为我已经守住了三条律法，比昨天还多守了一条。所以这是非常清楚，你这雅各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律法。不过他承认他的一个不同，不是因为你靠自己的能力守住律法所以你就认为很属灵，你是要守律法，把律法活着。但是雅各一个最大突破跟保罗一样是什么？就是不是靠我的力量来守律法，是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来守律法。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就我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渴慕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愿意走在神性的生命。而当我们渴慕神，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圣灵就给我们力量能够把神的律法活出来。所以这边很重要，对别人来讲，这位神是穿越时空的神。摩西那多少年前，以利亚是多少年以后，耶稣又是多少年以后。所以你会发现神是穿越时空的神。还有呢，这边没有记载，我专提了一下，他们主耶稣跟摩西跟这个以利亚他们在谈什么，因为这边在对话，他们谈什么？他们在谈一些事情，就谈耶稣去世的事情，离开这事情。那这个字我已经说过了，去世这个字就是 exit， 就是进入这个交流道这个出口，或是在一个大 building 里面说出口，机场说出口，从那边这个字就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记。最清楚最惊艳出埃及的是谁啊？就摩西。摩西就讲，然后那个先知就告诉，这人出了埃及以后怎么活在一个所谓神的同在，进到迦南地啊，怎么神的祝福里面，就是以利亚这些他们这样的做，但都从某个角度都没有成功。 因为这摩西带以色这个以色列出来，只有两个人，其他都死，包括他自己都没有进到迦南地。那但是从先知的角度来讲，起起伏伏，一下好一下坏，这些君王这些国家，所以最后能够把这个救恩成就出来的，这个主耶稣啊，也不是全世界的人都了，这个叫所谓的普世论的救恩普世论，只有那些信靠他的人。但这些人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定义不再回去。他们出来以后，定义要抓住神的应许。用希伯来书讲的话，进到迦南地，大家都以为他们就得着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如果那是一个安息，那诗篇就不用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安息，那日，那一日，原来在后面还有一个安息。所以进到迦南地，那不叫神的预备安息，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真正进到安息的里面。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说。所以讲这一堆，你会发现对别人来讲非常非常深刻，这位神是穿越时空的神，这位神是可以把人从罪恶里面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的神。坦白说，这位神他在你我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完成神的心意，或者完成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使命，他亲自来完成，钉在十字架上。谁能够认识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荣耀的神。对比来讲，这不是编一个故事，因为后面讲到这不是随从这个乖巧啊捏造起来的虚言。虚言这基本上最简单说就是一个故事，用现在的话叫神话。彼得说 No， 但世人从来想不通，一个钉在十字架上却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如果你这样子说耶稣就是神，包括他的 生命啊没有犯过罪， impeccable，这个所谓的好的不得了，而且能力，谁有像他有能力叫死人复活？谁有像他有智慧可以 answer 所有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些还是你看见的人，看见那个人，你有多少的认识，你对他有多少认识，就是这么多认识啊。但是一个被造的，从那位道成肉身耶稣来看，可以说这位是好的。所以有人说呢，人家问耶稣就问了啊，你说你跟我们在一起，跟门徒说你跟我们这么久，你说我是谁？所以有些门徒说你就是先知啊，这没有错，因为从人的角度要去认识神，这不可能的事情。最多说啊，你比我好太，哦也又能够做一些事情，一定比我好的不得了。最多最多也是先知，你有爱心不过是一个会哭的先知啊。但是你会看见耶稣就是神吗？你相信耶稣就是神，除非你看过他是神，他像这些。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我兴奋到一个程度，圣灵的喜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灵的充满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圣灵帮助我看见这位不仅是道成肉身的神，是看见这位为我而死，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的神。所以这句话你一定要了解，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在五旬节，今天因为神已经高举他，已经来到神的右边，一说耶稣已经恢复神一切荣耀，就是今天你们所看见，这叫被圣灵充满。圣灵来到地上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就弥赛亚可以差遣是，就神可以差遣弥赛亚来，所以耶稣是弥赛亚，是神，他差遣，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代表，所以弥赛亚可以差遣圣灵来，所以耶稣是神，他是弥赛亚，他差遣圣灵。倒过来，他不仅差遣圣灵来，他弥赛亚这位救主的工作，这位神的工作，但是他你是基督，这是弥赛亚。就受膏，你是神的儿子，就你是神，这两个事情都透过圣灵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喜， 你必须要有圣灵的充满，然后你就必定，我大胆讲一句话，你就必定可以遇见这位不仅是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位 perfect man， 而且你会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讲到这，对彼得来讲，他的信仰是非常非常所谓的真假的真，叫合乎真理的真。而且更重要，我认为真到一个程度，如果你没有经历，不是很可惜吗？那对彼得来讲，这是他完全的经历，在刚刚啊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的里面。 OK， 我想已经讲了蛮多了，不过我想我们再提一点啊，就啊把这个这边说，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个威荣就是荣耀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荣耀是 address to God， 就这个荣耀这个字是归给神来使用啊。彼得说我亲眼，亲爱弟兄姊妹，我非常阿门彼得所说我亲眼，我认为这个亲眼不是保罗的专利，也不是彼得专利，也不是老使徒约翰在保摩岛的经验，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五旬节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借着圣灵可以亲眼看见这位坐在天上坐在父神右边的神。当然每个人看的那个领受那个 form 那个的方式那个程度不太一样，我想是不太一样，但你都知道他是神，你都知道耶稣向我显现，你都会听见说耶稣对我说话，你会听到很多人这样的说，希望有一天你我这样的说，耶稣按手在我的身上。当那一天只是有这么一次三位一体，那时候我已经出来做传道，当他对我说话，我可以分辨这三位谁是圣父谁是圣子神，感谢主，他们三位按手在我，一个按在我头上，有两位按手在我的肩膀上。牧师你是在做梦，你是在编个故事？我回应你的话怎么说，我这些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编造的虚言，我不是编个神话给你们听听，这是我所经历的，我所领受的真理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因为圣经说这些真理，除了这些圣经说，这些使徒们说，这些写圣经的人这样的说，还有很多的圣经学者教导我们说神的话是真的，我还用另外一个用我的生命来证明圣经讲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我遇见了这位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这不应该是今天某几个人的经验，就像当年不是彼得那几个人的经验，是五旬节以后这些圣徒们的经验，他们都经历了神，经历了这位复活的主、升天的主，经历过这位今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三位体的第二位。所以用这句话，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那后面不仅听了，而且你要开始要听见神的声音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像过去一样，你我的热心跟忠心包括服侍，我们都是最后神啊我愿意为你做，所以我就参考我就学习，我看许多人做的成功，我看到许多教会怎么走，从200人变成2000人2万人，我就去学，好不好？绝对好。不懂的人当然要学，我不会的人当然学，但是我觉得有一天神我为你预备是你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我为爱我人所预备是这样。我突然醒悟过来，原来神要告诉我一件事情，孩子你爱我吗？我当然爱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更爱你。为什么？怎么知道你更爱我？因为我为爱我人所预备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我为今天神在你的身上，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在每个教会发生的，在国内国外发生很多神迹奇事大的作为，我献上感谢。但我现在心中有个渴慕，神啊让我经历到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可以懂了我讲这句话意思吗？我不是说我要求个神迹比你大，我要看到神的资源啊祝福我们的教会比别人多，我要发现当我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在我们教会发生，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我就知道 神呢爱我。可以明白这句话的解释吗？所以兴奋也在那里，所以天天寻求心事。我不是故意作怪，我也不是故意把你们弄得头昏脑胀，这么多事情。不，神啊，让我看见，让我经历我从来没有看过。只有一个事情，让我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何等的爱我。所以对我追求这位认经历这位神，有人觉得牧师你很讲究，一直讲究太过分了，太强调经历。对，我很强调，但我强调是因为这是我需要的。可能你不需要经历，你只要是头脑信就可以。因为有些蛮多的比较福音派的牧师不用讲究这个。我们，但是我需要，因为我信心比你弱，我头脑没有你这么清楚，所以我需要知道一点的圣经知识。我需要有个我亲身的经历来证明我所领受的真理，不仅是真的真理，真假的真理，而且是真实的真理，以致我可以走上这条路。我要感谢主，神这几十年来一步步带领确实好像走过圣经的这个叫做福音派也好，基亚派花了蛮多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当然明白还是很少，也在灵恩里面走这几十年我想我的经历还是很少。不，我感谢主，这些经历这些知识对我来讲都很重要，但重要是帮助我认识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一些我从来没有听过事情，我自己没有听过，没有发生事情发生的，没有发生过事情，我就神啊，你何等的爱我，你何等的爱我，我会向救恩献上感谢。这也应该成我们的追求。所以彼得说我常常提醒你们，前面我们不会看过吗？然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常，然后他说我离开这个世界日子近了，他离开这个帐篷日子近了，他非常开心要离开，但是他祷告说我更要努力的殷勤的告诉你们，不要离开正道哦，要正道，既然得到正道，就用你的信心你的行为把这个正道活出来，就是你的品，这个属灵的品格加上加上加上，也至于你是充充足，你是丰丰富，为什么好得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讲来讲去还是讲这个。那他的 argument 是在这里讲完这段，我用我亲身的经验，你见过吗？彼得说我见过，这个国度多么荣耀，多么有能力。什么时候见过？就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我看见我的神确实是他是穿越时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穿过时空，而且他谈的事情是跟整个的神成就的工作的计划，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他已经预言要发生。其实那个事情过去出埃及的记的时候已经发生，但是那个并没有做成，就是进到迦南地球，这个百姓还是软弱，因为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先知喊了半天要你们回来，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来，但是主耶稣所成就的必定会完成，不代表说整个世界都改变，但是对那信主人来讲，神的整个的 Exodus 叫做出埃及已经完成了。谁完成这个事情？是耶稣去世以后的事，你读其他福音书，是神自己来完成。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每次在思想神的工作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爱他？你怎么能够不顺服他？你怎么能够不把更多的信心放在他身上？除他以外，你的拯救从哪来？除他以外，你这条怎么走完这条路还能够持守下去？进到他整个的叫做救恩的完成的里面，不是他没有完成，是我要进到这个救恩的里面，我还没有完成，一步步的往前走。那个事情在主再来的时候，那个叫荣耀的国度的彰显。我们起祷告，为降神恩典，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哦，等七百九恩。何等宝贵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你动了善功就必定完成的善功，主啊，在你面前没有一样不是的，都是是，主啊，我就靠单单依靠就仰望你，主，我就紧紧跟从你，因为你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所应许所成就的没有落空，都在我身上能够得以成就。 主啊带领我，亲爱圣灵保卫师，哦主啊，你不仅把真理发生在我的里面，圣灵我求你把神的应许发生在我的里面，哦更是常把主耶稣复活主复活坐在父神右边带进我生命的里面，仰望你仰望你，若是有感动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Yeah.